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这两则新闻呢，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太过分了哈？那么一个呢是之前我们其实就跟大家提过联合报的独家新闻呢，那么这一次在劳动基金被查出有弊案的这个国内投资组的前组长游乃文，他呢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劳动基金运用局呢就打算要调动他，从这一个国内投资组调动成为风险控管组。好，那这个调动不知道为什么送到了劳动部了之后呢就不了了之了。那昨天呢，因为这个独家新闻，我那时候就评估，我说这个是绝对是正确的，因为那位记者我已经认识太多年了啊，他呢是非常认真而专注的哈，就是说他在他的这个专业领域上面是非常认真专注的哈，他非常在乎他的这个采访的品质。果然现在劳动部呢证实说，对，劳金局曾经要调任游乃文。从国内投资组到风险控管组，也就是说资金从掌握到不掌握啊。结果呢，那因为就不了了之，那不了了之之后总要找一个人来背这个锅啊。那现在劳动资金运用局局长就自己跳出来说，哦，是我自己撤公文的。他为什么撤公文？他送出去的时候呢说大家要多历练，然后拿回来是说啊，因为我刚上任没多久，我希望熟悉业务的人呢来好好的来熟悉业务啊。就更可恶的是什么呢？更可恶的是劳动部的政风处呢透露说，其实早在2015年到2019年的时候呢都已经收到了匿名检举，其中有三封直接检举就是游乃文，但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啊。接到检举不行动，但是这边呢接到检举呢就立刻行动，那就是呢苏贞昌在立法院呢跟这个蒋万安呢唇枪舌战的时候，他说你点不出来屏东哪一个猪农反对来猪，对不对？我告诉你，我点得出来支持我的这个猪农，就信公，好，他点了信公，点完了之后呢信公呢就立刻要澄清，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支持来租啊，而且这个苏院长那时候你来这个屏东参加我们的这个猪肉出口外销到日本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全程有录影，全程没有提到来租。那为什么要全程录影？因为事先知道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全程每一个小细节全程侧录。然后呢那为什么会外销？哎，那你帮人家外销这个很好啊。那信公说不不不不不，我们从1998年，我们虽然被列为口蹄疫的疫区，但是呢他们呢想尽办法，然后呢去让整个环境好到日本的农产单位来到台湾查厂了之后，认定信公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信公是台湾唯一一家20多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外销出口到日本的一家公司。换句话说，他去参加那个外销出口的那件事情，其实跟口蹄疫拔针一点关系都没有。前面是要邀功嘛，然后后面要栽赃嘛。但是呢现在说，哎呀，我没有说哪家猪农支持来猪啦，大家误会了。可是问题是信公很惨啊，前面之前呢没有否认说支持来猪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民众跑去骂他说，你居然支持来猪，你是不是要用来猪的这个肉品？等到他否认了之后，而且澄清了，确实证明了他没有支持来猪，而且他也不可能用来猪的这些相关的制品之后呢，就开始有人打电话去检举。屏东呢昨天就去做消防检查，屏东县政府的说法是说，昨天上午9点多的时候接到民众打1999检举，说信公的消防设备不符合安全，所以他们就去检查了。那你觉得这个跟查水表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哎，好，两件事情 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焦点专题了，来谈光计划，阳光的光，要小心啊！现在所有的机密呢，未来都可能会有一天要见阳光的。好，在我们现场的呢是影响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也是光计划的监制李刚，刚导，刚导早。
凤馨好，各位听众跟观众大家好。
对，各位观众好，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我们等下还会在光计划所有的放映全部都是免费的。
是啊，因为我们是基金会嘛，就是我们不上院线，我也做过发行20年了吧，就是纪录片基本上就是个反商业的东西。你要领政府的补助，你要卖座，你要得奖，它都有它的逻辑跟它的江湖。那过50多岁了，真的想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想摆脱这些这些状态，这样，所以成立了这个基金会六年多了嘛，就是然后自己推广了，自己找钱，自己制作，自己推广，做自己比较想要做的格式跟表达的内容，摆脱这些条条框框的东西。
等一下我们会公布可以这一个去这个免费看光计划的所有的这一些这个大部分的场次啊，其实大部分大家还是要去影响文化基金会，影视电影的影，响是思想的响，好，所以你光从这个基金会的名称，你就会知道说刚导当时成立这个基金会的这个用意。好，我们要先来讲说为什么要拍摄光计划。
基金会的成立是因为就是我刚刚讲50多岁的时候，50岁开始做那个阿昭雾峰云嘛，那做了8年，讲那个雾峰林家的，用雾峰林家去看200年的大历史嘛，那个做了8年，集结学界、纪录片跟电影3个界，做完以后觉得对台湾非常的重要，而且真的自己的知识量不够了。你做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台湾的历史、两岸的关系，那个这个事情怎么来的，意识形态怎么形成，真的搞不懂，知道吗？你自己想要不只拍给大家看，你太想自己进去找答案，这样就做完了那个之后，就成立这个基金会，到现在6年了。这部纪录片是最早，我们第一年就有4个计划，第一个是与信仰对话，介绍台湾各种宗教，一个是舞台剧，那个就是基隆严家的故事，
就一卡皮箱的故事，
对，时光的手箱，那个明年的7月会巡演，本来今年7月，结果疫情取消了，那一个是那个也是跟明淳合作10几年了，一个是寻找1920，就台湾第一个飞行员谢文达。那另外我们还下集是做那个韩国的第一个飞行员，就100年前的台湾，他们在日本学飞行的状态，这样。对，这也讲到军阀割据啊，一直讲那个飞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可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光计划，光计划就是白团，就是蒋介石来台湾之后是用那个日本的军官团呢、啊，而且是特赦那个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组织的白团，
用冈村宁次，
对，用主训日本军官团策划反攻大陆，跟那个主训，因为中国的军队根本不够不现代化，它就是一个农业社会跟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对抗现代化的入侵嘛，那个兵大部分都是文盲，那个战争真的打得很惨，是草鞋大刀去对人家所以他不够现代化，所以用这个事情去策划反攻大陆，跟到现在那个后备军人，这个所有的军队主训都还是白团，包括83炮战，他们都在背后，就从这个开始讲起，那个是我们最早开始企划的一个纪录片，可是到现在最晚完成，因为最难做，越近的历史越难讲。
对，
而且做了1年半之后，像我们的研究员都是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嘛，我们 research 大概都要搞1-2年呢。那资料越收集越多的时候，企图心也大了，毕竟我们关心是台湾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嘛。那明成也觉得说，好像做白团 HK 也做过了，真的不够过瘾，就我们都做大历史的东西，我们不做那个从个人去看那个大时代啊、对抗啊、英雄这种概念的东西，我们真的到上头去解析这些事情，这样结果就
你说的明纯就是导演许明纯，他同时也是玄奘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的副教授。
他这个拍完之后实在太累了，想去教教书休息一下，那个 压力太大，这十几年这样。那他就想做到那个时候三年前嘛，决定做到马戏会。那阿照物的时候我还会什么都管这样，因为真的会拍到家破人亡，那个不知道会拍成什么状态，一个新的尝试。那它也是一个剧情片跟剧情片的纪录片跟剧情片的结合嘛，所以我参与比较多。到成立这个基金会之后，那么多案子要做，我要管上中下游的事情这样。那明纯的时候是制作总监，所以我就我也知道他的能耐，所以我们当然定期开会，可是基本我觉得那是他的作品了，尊重他想怎么做。可是我说你要从讲到台湾来主训白团，做到马英九回不去中国大陆，好像都是批判国民党，而且国民党回不去这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民主化跟在地化嘛，这个光谱一定要加进去。我们有主光跟辅光嘛，可是这个光你不加进去的话，也不对嘛。明纯跟编剧乃金也是我们做了十几年的，阿昭武也是他是编剧。都觉得对，就加上这块光谱。可最难做的就是这块，因为虽然越近的历史越难做，可是毕竟它还是历史，我们东西还有时间去把它拼凑比对出来。民主化跟在地化这个东西它是没有道理的，它是情感的东西，那是意识形态的东西，那个东西很难很难做。可是终于把它做完了，做完之后呢，其实去年底就做的差不多了。那第一个后制太难做了，那个剪接啦，跟后制的东西，还有一个版权的东西，那还有疫情又停下来，然后就想那干脆就延到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因为总统大选之前全世界焦点都在那边这样。那大选之后大家也比较理性的开始思考，我们把前面七十年的台湾历史爬梳清楚，大家真的我觉得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不要再讲那个。因为我们对历史的接收，对眼前判断的东西，现在速度太快了，大家没有时间冷静的思考，就是越来越简化，我们接收都是简化的东西，就是我们把它一个一个爬梳清楚之后，大家我们最想提供就是知识思考空间跟社会对话，大家冷静的思考，就是说台湾的未来到底怎么办，想清楚，不要抛开意识形态这些东西，我们把具体东西呈现。因为这七十年你整理清楚之后，它有非常大的落差，就是讲来的时候，你譬如说他跟许立荣他们来，他们真的不是来保卫台湾的，他们是来保卫中华民国的，
对，
因为当时的
以台湾为基地，
对对对，我刚刚讲就是说，它是一个中世纪国家跟农业社会的状态对抗现代化入侵，所以它付出惨痛的代价嘛。那台湾就是在享受这个惨痛的代价嘛。那当时带了五千年的文化人才资源，它有偶然跟必然，因为偶然它真的偶然的到了这边，那台湾很偶然的变成是中国的首都了，那当时你不管怎么讲，那讲当时的位置，他当时就是跟丘吉尔、罗斯福、这个史达林站在一起的人，那是
平起平坐，
那是几百年的屈辱跟几千万条人命换来的一个高度嘛。那后来当尤其进入联合国，当然他是美国的一个傀儡，就是那可是他毕竟就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他是五个会员国，就是世界五强之一啊，他是同盟国在这个分享这个世界。那他能够在联合国撑了22年，那已经是一件奇迹了。那也有嚣张，那之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我们会讲到韩战，韩战没有韩战已经没有台湾了，就是这个说起来很复杂，今天时间也不够。然后尤其到了退出联合国，你当时一个只有1000多万人，你怎么代表全世界1/4人口的国家？世界上不是只有美系啊。那在联合国被那个退出的时候，那个全场欢呼，大部分的国家是欢呼的。
在联合国里头。
对对对，那个
就是对台湾来讲，我们并不知道说我们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当时全世界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对，我们
没有真正的接触过。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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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不是说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什么，它不是这个概念的，而是中华民国没有办法代表中国了。那 必然就是你走到现在它就是这样的结果，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表中国，所有的假象戳破了。那可是现在更要认清楚的，那现在已经不是那个高度了。从前国民党来的时候，它是中国看世界，它的角度，它的高度是、当然世界五强，而且它是中央对地方，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治理台湾。那台湾现在那个角度完全转过来了，变成台湾看中国跟世界，可是你已经不是那个高度了，你现在讲的话这个跟世界理念相同的国家对抗中国，世界上还有理念相同的国家？ 你要知道国际现实、现实、你的位置，你的高度，你的质量、就是 我很喜欢导演用一个、星系的概念去讲台湾的状态、就是说你尤其我们 这十几年都在做台湾的这大历史，一直到现在，你地球、这个世界的局势就像星球的概念是一样的，它有恒星，有行星，有卫星、就是它有各种的引力，它有了引力不平衡了，它就会爆炸产生另外一个星系， 那大家就要再寻找新的引力去形成一个新的星系。台湾在大航海的时候 是没有意义的，因为 我正好又是念航海系的，就是那跟太空竞争是一样的，海的那边是什么不知道、就是你哥伦布到发现这个美洲新大陆是100年的时间、中国就是因为放弃了大航海，因为它地大物博、这个很多的原因放弃，所以被欧洲追赶过去了、就他才会承受这个巨大落差嘛。那台湾那个时候大航海之前，它就是一个太空里面不知名的星系。
所以你们从一个台湾偶然成为全世界五强最重要的一个舞台之一，然后呢从那个代表大中国，然后想要回到那个大中国，但是一路的转换转换转换转换，这七十年来他那个地位的消长的改变，那么这个光计划里头其实谈的就是那个台湾的消长的转变。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影响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也是光计划的监制李刚，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所以刚导你其实刚刚讲说海洋台湾的时代，其实它是一个等某种程度来看，它几乎变成了一块被所有人觊觎的一块土地，谁占了就是谁的。好，那是一个海洋台湾的最早期的时代。
如果讲星系的话，你说最早葡萄牙西班牙他们开始嘛， 他们要必须要扩张去掠夺，他就是最早大航海的时候，他就是等于是欧洲这个航海势力的最外围的一个行星吧、台湾的能量也只能做行星，他做不了恒星的、就是那后来到郑成功收回去，到清朝他又等于是大清帝国的一个最外围的星系、
对，
那日本人现代化之后，他起来之后，他又变成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南进基地，他等于是日本帝国的一个最外围的星系，一个亚洲对抗西方的一个最外围的一个星系。那二战之后世界变成两个星系，就是左跟右两个世界嘛、苏联跟美国，台湾等于是美国最外围的一个星系。那你中美贸易战，就中国它是一个农业社会，直接跳到一个数位的社会，虽然进步的非常的快，也很粗糙，可是它的能量它就起来了嘛。那中美贸易战等于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只是现在打的不是传统战，现在是数位战、五爱战、生化战，这个是因为大家打不起传统战，核战一打大家也不要玩了，就现在那个已经不平衡了，已经又开始又重阳。那你是美国最外围的一个星系，这个旁边的星系又起来，你将来行政是怎么一回事，政治怎么一回事，那你这个盈利怎么办呢？你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啊。对，
所以你们呢在这里面其实提到了这个台湾的地位上面这七十年来的转变。
是
七十年的一开端的时候，那时候蒋介石刚来的时候，其实他运用白团是希望能够快速的让军队现代化之后，让他有能力所谓的反攻大陆、
用白团，我们从这个敏感的事情开始讲起，然后从那个结束，最后也讲到感情面的事情、就最后那个他那个团长白洪亮、全部他有83个人，最后都是化名那个中国的名字、团长叫白洪亮，所以叫白团、那用白团呢，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就是哇，这个血海深仇，你怎么 你怎么会用一个 日本的军官团来主信呢？中国跟日本那是盘根错节，它不是浅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就是说最浅层的道理就是说 你就像国家篮球队嘛，我被哪个国家打败我就 找哪个国家的队的教练来教嘛。你军事跟篮球跟任何足球什么它都是一样非常专业的事情，谁最厉害我就找谁来教嘛。
其实某种程度那时候也是因为蒋介石第一他不信任美国，第二，
对，
这不信任美国，这是很合理的嘛？那时候美国 CIA 还要暗杀他，对不对？
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美国也不愿意协助，这是当时蒋介石要找白团的最重要的，而他自己在日本留学，所以他很清楚知道日本的军事实力。
他其实也是两手了，美国他是被动的了，那这个日本军官团是秘密的，这是他完全掌控这件事情，还有美军顾问团，美国是非常不谅解这个事。你用我的资源，你怎么会去用，就是用日本军官团这样？那你他越炫制，可是蒋就把这个事情藏得越深，这样啊，就是他
蒋不愿意被美国
操纵了。他有两个师，一个是32师，就是日本直接训练的这个军官团；另外一个是67师，那个是美军顾问团在训练。他也是中统军统，他也要两手，他也是两个也是要比较的。那就是说浅层的原因是说，就是谁最专业，我就找谁最了解中国。其实日本呢，他跟中国打了多少年的仗，所有的土地，所有的事情，尤其国共之间的关系，国际局势，没有人比日本人更了解中国。那比较深层的东西就是一个在心理上的，就是说蒋的以德报怨，这个很多日本人也是讲，被打败的不是两个原子弹，是以德报怨的。你为什么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看看这个英国跟法国怎么对德国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让你德国永世不得超生，所以才会有
第二次
才会有希特勒嘛，才有这么大的民粹嘛。你看看那个俄国，那个欧洲人多残忍的战争是多残忍，那个他战胜之后怎么对待战败国？当然以德报怨有他的战略，有他的策略。那基本上我觉得讲这个事情仇恨是放下来的，这个对日本人的感念是非常大。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讲对日本的情节那是非常复杂的。那我觉得他到走之前对其实在那里的抱怨这个事情已经放下来，他对共产党的恨是放不下来的，所以他没有入土啊。那而且白团后来是交给蒋纬国，不是交给蒋经国。蒋经国是妈妈是被日本人炸死，那个对日本是无解的，那个仇恨，
所以蒋经国无法接受。
对日本的仇恨，一直是到蒋经国的走之前的解严，我觉得才把这个东西这个仇恨放下来。我觉得蒋经国
对，所以他们的这个处理还带有个人的情感因素在里头。
还有一个蒋是留日的，那中国的现代化你就是要学日本，他所有东西现代化的东西是来自日本。蒋经国的所有的学习的东西，那一套东西是他是留俄的，
对，而蒋纬国是留德的，
对，所以他其实人还是有他成长的基本的情感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蒋经国对共产党反而没有那么对苏联，可是日本跟苏联又是绝对的仇敌。还有就是刚刚讲的一个是情感上的东西，还有佣兵他就是军人就是会打仗啊，就是他来战后他到中国来继续作战，那个对他们来讲是也是一个职业嘛。还有一个比较深层的东西就是说，日本的军官团呢，你日本人在反共跟抗俄这两件事情，第一个日本最大的敌人是苏联，不是中国，他还不是对手，他跟苏联打的那个才凶啊，包括为什么我们讲那个安昌南，我们还另外做一集韩国。真正你那个地缘板块上，日本、苏联跟中国最大的核心的冲突是在朝鲜、东北、满洲国这一带地方。台湾是边缘，是在承受那个核心的争斗。所以日本人主要的敌人，尤其大家分食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苏联。那另外日本最反对的制度是共产制度，因为它是天皇跟那个财阀的结合才会发动二战嘛。那日共是日本人杀日共是比中国人杀中共更凶的，几年就灭掉了，就是他是要，你看像我们阿赵峰里面那个日本的就是那个 林献堂他们要争那个赴日请愿的时候，那个日本的律师是日共嘛，
嗯，
那日共是要让殖民地独立的，是要回归到那个苏联祖国的，然后他们是要打倒财阀的，是要灭天皇的，这个在日本还得了？
所以有一个反共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概念，
反共跟抗俄这件事情跟蒋基本上是跟国民党，当然跟美国 也是这个立场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参加，他不只是军官团的合作，他后面还有富士俱乐部，他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合作。
所以纪录片你既要记录到说这个白团在台湾的所有的生存，它的影响，它的影响当然还包括了台湾的现在很多的军事的一些训练的一些模式，包括像设立成功岭啦，然后现在的一些训练的一些方法啦，其实都跟白团的关系影响非常的大。
对，
所以其实里面你们还引用了像郝柏村被访问，对不对？
对，
那访问郝柏村，郝柏村是被白团训练很重要的干部之一啊。
他是对前期的，对，他是说那个其实当然也有抗拒了，真的在情感上面，你叫日本人训练，
对
那个是很难接受的事情。
对，一边承认技术好，然后但是另外一边又要抗拒自己的情绪上面的那个障碍，
对对对，那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对，
然后接着后面其实要提到的，就你们甚至要谈到马习会，这中间的转折要怎么把它给放进去？
就把这个从白团开始嘛，因为白团就是一个这个复杂的一个的结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嘛，从这件事情开始讲起，然后再讲到开始就讲到韩战，第二年就是韩战嘛，
然后接着
然后再来就是退出联合国，中美断交，这每一件事情的背后的跟美国在后面的这个操控的东西，他们彼此的利益，两岸之间的嚣张的东西，
然后再到两岸和谈，
到两岸和谈，然后再把那个台湾的本土化、民主化这个东西统统都加进去，把它一件一件讲清楚。
所以如果他今天是一个交响乐的话，你会感受到那个乐曲上面的层次变化，
是
对不对？好，从
它都有脉络的，
从一个很小的影子引出来一个国际的一个战略上面的一个复杂，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接着到后面你看到台湾的那个处境，那你就放在那个大地图当中，感觉上面那个光影就一直在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
对，
当你退到这么小的时候，你发现另外一边中国大陆它真的已经崛起了，好，不管你喜不喜欢它的崛起的模式，它已经崛起了。这个时候两岸之间再也没办法回到白团时代的那一个就是对抗的对立的那样子的一个时代的时候，它就必须要进入和谈的时代。
对，
而它的最大化其实就是马习会，
没错。而且就我也是拍电影的，电影啊，光跟影是一样重要的事情。我们通常只看到光，其实重要的是光背后的东西，影是什么东西？那当然，台湾在蒋在的时候，老蒋在的时候是他控制的光源，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也是简化的东西。那背后的操作，他不讲的东西，这个东西他不能讲。光我们在抗日啊，什么东西，他怎么会用日本军官团？其实他还不是只有日本军官团，他还有他的军事幕僚，从前是苏联跟德国。即使后来就刚刚讲的日本跟美国，我们还有一个德国的军事幕僚，就是他非常的复杂。那这个是台湾的光源，
是非常非常信任他的德国军事幕僚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了哈，等一下回来了之后呢，我们就来看说今天你们还安排了很多讲座，
是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影响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也是光计划的监制李刚李导。那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这个影响这两个字一定要再讲一遍，电影的影，然后思想的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个光计划的纪录片，因为它都是免费上映的，可是要事先报名，只能够报名哈，然后事先报名了，报名了之后他就会通知你，希望你真的能够到现场，不然你就浪费了这一个名额了哈。那么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影响文化基金会哈，然后呢
思考，大家现在没有时间思考，
对对，电影思考哈，影响哈，然后呢接着你就可以来定这个时间。你们是这个礼拜五12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五，下个礼拜五，
对对 对, 对，
下个礼拜五，12月11号第一场在光点台北，有三场，3点1场，7点10分1场， 两场，对，三点一场，然后七点十分一场，然后再隔一个礼拜，12月18号七点十分，
对，
也有一场。但对不起，我现在讲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已经额满了，80个人全部订完了。
那个光点音乐场地
我安排的时间比较晚，对， 对， 对， 对不起，好，而且它不只有电影啊，在光点台北呢，在这个放映完了之后还有这个演讲，
对对对，
然后包括了蔡诗平，蔡诗平讲父亲走过的民国路，就冷战年代的到现在的台湾社会，对对对，洪仲卿谈那些，他是心理学家，谈那些觉察那些不见光的过去如何影响我们的现在，然后许铭存也就是导演就谈说历史的告解是，然后谈说光未及的部分，我们没有看到的部分到底说了些什么，好，就算没办法看，
这三场是台北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就算
光点位置比较少，
好，那就算来不及至少可以去听演讲也没有关系，好，来，但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二个放映地点，在三创生活园区的5楼、嗯、
对、哦、那个109个位置稍微大一点，对，
现在应该还可以订吧，
还可以，应该还有位置，对、哦嗯、
那这个在12月12号礼拜六，12月13号礼拜天，12月19号礼拜六，12月20号礼拜天，12月27号礼拜天，跟1月9号礼拜六和1月16号礼拜六，这里面这几场、哦、后纪录片完了之后都有讲座，
都这几场都有讲座，每一场都很厉害，都是厉害的人来讲。
好，那这些讲座你们邀请了哪些人？
譬如黄志进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他是就是日本专家跟蒋介石专家，他讲的是就是孙中山跟蒋介石的日本情节，就日本经验，那个是源头啊。
嗯，
蒋跟孙的对日本概念也是不一样的东西。有专家，当然有那个刘那个什么那个。
安西，这是黄志进第一场的演讲，
对对对，
谈孙中山与蒋介石的日本经验。
对对，第二场那个苏宏达是、
台大苏宏达苏老师，
对，他就讲那个局势的演变、就跟那个像亚盟概念这个东西，台湾的未来，然后他讲这一块东西。王明义是中国时报，
第三场是王明义，
中国时报的那个总编嘛。
嗯，
那他是那个两岸历史专家，他那个很多我们刚刚讲的东西，他都是在现场的，对。
他有历史癖，因为他是跑两岸新闻跑最久的一位记者，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一直跑到马习会，
对，
那他对于在李登辉时期的时候，当时有哪一些特使，有哪一些密使，然后到后来陈水扁的时代、
嗯、
然后到马英九时代、嗯、其实他有很多都是亲身参与的，
对、嗯、然后再来是洪启昌吧、
第四场是洪启昌，前立法委员洪启昌，
对对对，我觉得他真的在绿营里面他真的是懂中国的理性的，对对对，他那绿的光谱讲这块东西也非常重要，对、有他的一场。再来是
任天豪、
任天豪是年轻学者，他是国际政治跟那个外交的专家，那真的很厉害，我让他从讲那个就是凡尔赛条约到雅尔达密约，就是一战二战之前那个国际勾心斗角的那个背后是什么东西、解析那个，我觉得那个非常精彩。
好，所以要去谈两次大战当中的中国跟东亚，
对
不对？
对
对
对、
他就在那个、所以其实中国也好东亚也好都是在那个国际体系当中碰撞的过程当中，尤其两次世界大战碰撞的过程当中其实被冲击的对象，
对，那因为我选他也是因为我们上前一阵子办了一个高中的那个民国思辨史、就我们重要就是公民社会没有共识嘛，我们就要提升所有公民的素质，你要从小开始训练要思辨、为什么要讲民国思辨史，那我也找了他两个年轻学者，一个是他，那这块东西教科书已经抹掉了，最重要的其实这块东西我们通常念的历史也是简化，好像辛亥革命之后就跳到了什么黄埔啊什么这些东西，那一块那个军阀割据，那因为为什么会有革命，就中国的脚步比较晚嘛，你民主的过程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你每个国家的那个民主也是不一样的状态，你说英国它是贵族跟皇帝的战争、所以它有上议院下议院、它的战争是国王跟贵族之间的战争， 法国是人民跟皇帝之间的战争，他直接把皇帝头砍掉，然后经过低级共和低级共和，那个非常就所有得了权力的人都比皇帝还要更残暴，对，就他经历很长的过程。那美国是大政府跟小政府，就联邦跟邦联的战争，它又是另外一个形态的。台湾的民主其实是非常的短，而且我甚至认为不是民主的战争，它是一个强梁跟地头蛇的战争，
真
的它不是这么回事，那个真的还在牙牙学语的一个状态。那一个新中国的状态，其实大家对未来新中国都有不同的愿景啊，有这个君主立宪的，有联省自治的，也有邦联联邦，也有左跟右的，然后后来就打成一团嘛，军阀那个割据，然后呢真的好好冷静，什么制度，你包括台湾现在要思考这个东西跟中国之间到底什么样的制度，民主也出问题啊，一个川普出来民主的问题还不够吗？这是台湾整个世界的问题。那这个你就像疫情嘛，你就看到底是大政府跟小政府，到底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东西你要去想啊。
所以其实你没有放到那个环境的框架下面， 是看不出来每一个人应对的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的。
是啊，台湾统独根本是个假议题，你统独什么事情你也解决不了，你重要是制度的问题嘛。
然后呢，你们的接下来这一场是找了刘维开，他现在在政大教书的历史系的老师，
他就是民国史专家，他就讲白团之前，
对他是真的民国史的专家，
那个专家。
然后最后一场是许明淳，就是你们的导演，
对对对对对，
来谈同样的，就是谈光未及之处藏了什么，
对不对？你要理解就光的背后是什么，其实最大的光源目前为止是美国，就你要理解。
第三个放眼的场地呢，是在国宾长春，这个场地当然就是属于商业片的放映的场地了，对不对？那同样也是用登记的，同样也没有卖票，就是你用登记锁票的方式，那它的时间从12月13号一直到1月6号，大家其实自己可以上网站呢，然后去登记，然后呢来看这个纪录片。如果你看完纪录片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有支持的方法嘛，对不对？
是，就希望当然你认同我们，你们就捐款吧，基金会当然还是要走下去这样。那我们也想长期的就是有人包场我们去放映跟讲座，也想进校园，就是让提供知识思考空间了，跟思辨了，这个对。
所以你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募到很多的场次可以去高中放映，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时间能力也有限，就希望能这样持续的这样。
非常谢谢刚导今天带来的光计划，非常谢谢。